二篮子。平安。好多人呢，常把十字架推到1900多年前，以为它旧了、沉了、老了。虽然在世界纪事的历史里，基督的哥哥他已经成沉寂，然而在信徒灵性的历史里，基督的十字架还是新鲜的，不是陈旧的。希伯来书10:19-20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旧约里的帐幕分为两层，头一层呢叫做圣所，第二层叫做至圣所，两层之间用幔子隔开，进入至圣所的人必须经过这个幔子。至圣所是神的荣耀显现的地方，不是平常人所能进入的，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独自进去献上。现在我们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可以随时进入至圣所。进入至圣所必须经过幔子，幔子是指主耶稣的身体。当他在十字架上钉死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幔子不裂开，人不能从他经过。如果主耶稣不死，不舍去他的身体，人就不能从他经过进入至圣所。我们现在就是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来到神面前。这条通过幔子的路是主耶稣替我们开的，这条路是又新又活的。新在原文是新鲜的或是新做的，这里我们看见十字架的长新。大祭司不能依靠旧年的祭品或牺牲，他应当有新的祭品、新的牺牲，借着这些牲畜的血，他才敢也才能进入至圣所。我们现在呢，我们借着主的血，经过主的身体，就能来到神面前。每一次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不必重新去献祭，我们的祭品是常新的。主耶稣的十字架并不因的年代久远而陈旧，他在初定的时候如何新鲜，在今日在永世也不改变。我们每次来到神面前都能看见主十字架的新鲜。每日大祭司若非有新献祭的血，他必定死在神面前，因为去年的牺牲不能赎他今年的罪过。如果神不是看主做牺牲赎罪是常新的，我们早已经灭亡了。感谢主，十字架在神的面前是常新的。神看十字架好像是刚刚成全的事。这路也是活的，或者是翻译成永活的。这路是新做的路，又是永活的路。基督死了又复活，为我们成就了救恩，引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不但知道基督已经死了，他的代死一直继续到今天，我们也实在知道基督已经复活，他的复活也是继续到今天。他的死和他的复活在今天还是新鲜的。我们既有这位新鲜的赎罪救主，我们就当接受他，倚靠他，来到神的面前，得着他的 赦免和祝福。启示录五章六节记载约翰如何看见在天上的主耶稣基督，他说，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才被杀过的。约翰所看见在天上的主，不知道离哥哥他已经有多少年了，然而呢，主还是像才被杀的时候那样。才也可以翻译成为新鲜，在天上快到永世的时候，主还是新鲜被杀的。十字架是永远新鲜的，十字架真是历万古而长新。将来天上荣耀显现的时候，十字架的救赎还是新鲜的。那么我们今天怎么可以以它为陈旧的呢？有一点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就是基督被称为羔羊。在旧约里有两次，一次是在以赛亚书53章7节，一次是在耶利米书11章19节。在新约里头，按照原文，福音书和使徒行传里有三次，分别在约翰福音1章29节、36节，使徒行传8章32节。书信里头有一次，是彼得前书1章19节，而启示录里头呢，竟然有28次之多。神特别在这一卷关乎永世的书里头，称他儿子为羔羊，而这羔羊是才被杀的，可见伤痕还在，永远的伤痕。就是保证永远的得救。哦，被杀的羔羊要成为我们永远的纪念。主耶稣十字架的荣耀是永不衰残的。十字架的纪念，神自己知道他儿子十字架的永久价值，神也把他儿子十字架的永远长新表明出来，他要蒙救赎的人知道这件事，知道十字架的长新就是能力，知道十字架的长新就有爱心，知道十字架的长新就是得胜，知道十字架的长新就有忍耐。我们若真知道十字架的新鲜，我们就要从十字架得着何种的启示，何等的感动呢？如果十字架在我们心目里头不是陈旧的，我们对我们的主就必定有更亲密的交通。主就是要叫他的十字架长新在我们的心灵和思念里头。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1章26节对我们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每逢有长的意思，主设立晚餐的缘故呢，就是要他所救赎的人常在他的死里纪念他。他预先看见很多人要以他的十字架为陈旧，所以呢，他就命令他的门徒时常在晚餐里纪念他的死。他知道引诱要来，试探要来，我们要在不知不觉之中失去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新鲜。所以他命令我们时常举行晚餐纪念他。当我们才信主的时候，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是何等新鲜呢？可是过了一些时日，十字架好像变得很模糊了。当我们才知道十字架得胜的时候，我们看十字架是何等的新鲜呢？可是因为我们听惯了十字架的荣耀，它好像变得平常了。 但是主不愿意我们失去十字架的新鲜，主要我们多多的记起十字架，所以他要把他的死常常的摆在我们面前。弟兄姊妹，我们断不可以以为主的十字架不过是历史上的沉寂。无论什么时候，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事实总应当活化在我们眼前。加拉太书是一封十字架的书信，当加拉太人有十字架活化在他们眼前的时候，他们是何等自由。当他们要因行律法而受圣灵，要靠肉身而得成全的时候，他们就失去这十字架的新鲜。一个信徒的灵性如何，要看他对于十字架的看法如何。如果他看十字架是陈旧的，那就表明他已经失去他能力的根源了。十字架与灵命，知道十字架的新鲜有什么益处呢？我们知道新鲜的事往往容易感动人，事过境迁好像就没什么感人的能力了。如果我们每天有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眼前，那我们要如何受他的感动呢？约瑟本来只敢在暗中做基督的门徒，尼哥底母本来只敢在夜里来见耶稣，后来他们两个因为看见了主钉在十字架上，受了很大的感动，所以就敢不顾一切的出来要求领取主耶稣的身体，敢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主耶稣的身体。十字架能叫最胆怯的人变为最勇敢的人，他们看见了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如何为人受苦，如何受人顶撞，十字架的爱心就启示了他们，激励了他们。所以现在若常有基督的死摆在我们面前，那我们呢也要受感动，像他们一样。十字架也要成为我们的能力。罗马书六章一节那儿说，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弟兄姊妹，我们应当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真是时常看见主的十字架，看见他头上的荆棘冠冕，看见他手和脚上的伤痕，看见他的慈爱和血同流，看见他的苦痛难过，那我们岂不深受感动？我们岂能忍心再行他所不喜悦的事，使他的忧伤加深呢？好多人呢，就是因为没有十字架长新的意象摆在他们面前，所以他们对主的爱就那么默然无动于衷。如果主耶稣替我们受死的十字架常是常新的，那么我们与他同钉十字架也就是历久不旧的。我们每天对十字架都有新鲜的意象，我们也就要加增许多与主同死的新经历。就是因为我们看不见一个天天的十字架，所以我们才有很多在罪上复活的经历呀。如果我们真的看见十字架的长新，时时刻刻都没有改变，那我们自己对罪的死也必是经久不变的。好多神的儿女就是因为不知道十字架的死是时时刻刻的，所以就失败了。永远得救，我们知道在很多时候 我们还是在不知不觉中跌倒。弟兄姊妹，神所以不因此而弃绝我们，乃是因为他儿子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儿子的血不止一次洗净我们，并且继续不断地洗净我们。如果我们不幸跌倒，我们到他面前一认罪，他就赦免我们，他儿子的血就洗净我们的罪。这是十字架永久的工作，神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救恩，是何等美好呢？我们知道了永远得救这个事实，就要大发赞美父神的声音。可惜有好多人还不知道他是永远得救的。我们不得救则已，一得救就是得救到永远。我们一次真接受主耶稣的救赎，接受主耶稣的赎罪祭，我们一次倚靠他十字架的功劳，他的十字架就永远为我们说话。利未记六章九节说，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燔祭预表基督，祭坛预表十字架。燔祭是从晚上烧到天亮，这就是说主耶稣救赎的功劳在这个世代里头是继续不断为我们请求。以色列人在帐幕里或者还会发怨言，但是祭坛上的燔祭还是不止息地为他们献上。我们应当知道宝血是时常为我们说话的，我们一次接受十字架，十字架就永远是我们的拯救，这是永远的得救。十字架在天上是不因时日而变为陈旧的，所以我们所得着的救恩也必不因时日而成为沉寂。永世并非一种单调乏味的生活，永世虽然长，并不能使十字架的荣光减色。在永远里，我们要看见神一一地为我们显出十字架的荣耀。主啊，愿你使我们认识你十字架永久的新鲜。天使是因着什么而赞美主呢？在启示录五章十二节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天使是赞美曾经被杀的羔羊。到那日，我们在天上也要因着主的十字架而永远赞美主。十字架是今日救赎的中心，十字架是荣耀里赞美的原因。十字架是何等新鲜，但愿我们不间断地受他的感动，但愿我们一生融化在十字架里头，但愿十字架没有一天在我们身上失去能力，但愿十字架天天在我们里头做更深的工作。求神开我们的眼，叫我们看见他在他儿子的十字架里所蕴藏的奥妙。但愿我们也和保罗在加拉太六章十四节所说的一同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下面我要为您读的讲章是有什么吃的没有，经文是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一到四十三节。现在我来念。 路加福音24章41到43节，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约翰福音21章4节、5节、9节、13节。4节，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5节，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9节，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13节，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这两段圣经都是记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的事。这两处发问的人呢，都是主；被问的人呢，都是门徒。这两处主所问的问题也都是一样的。在路加福音里的话是，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在约翰福音里的话是，你们有吃的没有？问题的意思呢是一样的，他们到底有吃的没有呢？路加福音第24章说他们有，约翰福音第21章说呢他们没有。在路加福音里，门徒给主的不过是一片烧鱼，那个时候门徒也许已经吃过饭了，只剩下了一片烧鱼了，他们就把这个给主。弟兄姊妹，多少时候主也问我们有什么吃的没有？我们也和当初的门徒一样，有是有，但是呢，给主的也不过是一片烧鱼，不过是一点点而已。在约翰福音里头，门徒没有什么可吃的，但是主呢？却为门徒预备了鱼和饼，主给他们鱼，还给他们饼。多少时候我们也和他们一样，虽然是整夜的劳碌，还是得不着什么。当我们正在失望的时候，正在疲倦的时候，主问我们，你们有吃的没有？我们也只好说没有。但是主那儿有，他那儿不只是有鱼可以使我们得饱足，他那儿也有饼可以使我们得饱足。看了约翰福音21章、路加福音24章，使我们感到纳闷，为什么门徒在房子里反倒有鱼呢？为什么门徒在海上反倒没有鱼呢？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就是路加福音24章49节所说的，主的心意是要门徒在城里头等候圣灵降临，房子是他们所当在的地方，所以他们还有一点鱼。可是他们对主的复活不认识，他们跑到海里头去打鱼，他们想回到他们的老路去，结果呢，他们连一片烧鱼都没有。他们这样的去打鱼，是在神命定的旨意之外的，所以他们一无所得。当他们在房子里的时候，他们虽然不好，虽然不完全，他们还有一片烧鱼，他们还有可以给主的。所以我们要注意，要注意看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所有的努力是不是在神的旨意之内。如果凭着自己的意思去行，就要像门徒在那一夜一无所得，连吃的都没有。什么时候我们在远离主的地方， 就一点吃的东西都没有。主问他们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主好像是饿了。主好像饿的时候，他们所有的可以使主得饱足吗？弟兄姊妹，你有什么可以让主饱足的吗？主在寻找，主要在我们身上得着满意，主等着我们来叫他满足。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们的意思好像是说，主啊，我们有，我们已经吃饱了，现在我们所有的是剩下的，是预备留到明天的，我们就把剩下的这一点点给你。主耶稣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无论我们奉献给主的是多么少，就是一点点，他都接受。凡是肯奉献给主的，他都接受。只要我们心里头有一丝丝心意说，主啊，这是为你的，主都接受。只要在我们里头有微小的声音说，主啊，这是为你的，主都接纳。凡是一片鱼都没有的，就是凭着自己整夜在海里打鱼的。那一夜他们七个人在海里打鱼，却一条鱼也没有得着。他们回到老路去，却一条鱼都没得着。我们要记得，当我们自己没有吃的，也没有可以给主吃的时候，我们就是走在主的道路之外。我们所做的就是在主命定的旨意之外，不然不至于连一片烧鱼都没有。所以凡是没有鱼的，没什么可以奉献的，没什么可以满足主的，必定是因为他要充满他自己的心，要随着他自己的意思行，随着己意的劳碌，要叫人连一片鱼都没有，连他自己也不能得满足。但是当然知道他是悖逆神，所走的路没有满足主的心，就放下以往的一切，停止错误的脚步的时候，虽然他没有什么可以给主的，主却有很多给他。他虽然没有什么给主，主呢，却就在这样光景中，为他预备了鱼和饼，主要使他得饱足。让我们回头，虽然你以往错了，但是今天可以停止你的脚步，今天你可以对主说，主，我回头了。你回到主面前来，主要满足你。你虽然不好，但是他有恩典，他要供给你，充满你，安慰你。如果今天我们有一点点可以给主的，我们要给主。虽然我们只有一点点恩赐，虽然我们所得的恩赐很小，我们也要给主。如果今天我们没什么可以给主的，我们也应当因着主的恩典而满意。虽然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给他，但是他却为我们有丰富的供应。最可怜的就是有一片烧鱼而不肯给主的人。最可怜的就是主有丰盛的恩典要白白赐给我们，而我们呢，却在那儿整夜劳碌。 弟兄姊妹，让我们把一片烧鱼给主，叫他得着满足。让我们从主手里头接受他的鱼和饼，使我们得着满足。让我们满足主，让主也满足我们。为您读的信息是《告诉他》，经文是《马太福音》14章1到12节。现在我来读。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边发出来。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菲利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希律就想要杀他，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到了希律的生日，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女儿被母亲所使，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王便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给他。于是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女子拿去给他母亲。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马可福音6章30到32节，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这两处经文给我们看见两幅不同的图画，一幅呢是伤心的图画，一幅是喜乐的图画。一幅给我们看见施洗约翰的门徒眼看他们的先生死了，遭了不测的惨祸，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约翰的门徒把他们的先生埋葬了，就去告诉主耶稣。另一幅给我们看见主的12个门徒奉差遣出去传福音，医病赶鬼，这是十分快乐的一件事。他们呢也来告诉主。圣经上记载主把话语告诉人的地方很多，但是说人把话告诉主的地方呢并不多。其实呢，我们的主啊是人可以把话告诉他的主。主耶稣是一位很容易让人把话语告诉他的，任何话他都让人告诉他。从这两段圣经里头也可以看出主对我们的同情。多少时候我们有苦难，多少时候我们有喜乐，多少时候我们需要有个人可以让我们把我们的愁苦或者是喜乐告诉他。但是没有可以告诉的人，有时候我们告诉人，人却不能听。我们遇见挺艰难不能解决的事要告诉人，人却以为这是无关紧要的闲事。在我们呢以为是天大的事、最要紧的事跑去告诉人，人却不理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有一件很快乐的事，就跑去告诉人，人也不能领会我们，不和我们一同快乐。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苦闷，人也不能感觉我们的苦闷。有的时候人虽然自己有那样的经历，能感觉我们的愁苦或者是快乐，但是他们不肯跟我们一同感受。有时候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有够多的喜乐或者是悲伤，似乎是担当不了了，更不能再来感觉我们所感觉的了。有的时候我们指望能得到一个人可以把最悲伤或者是最喜乐的事告诉他，可是人肯听我们说就算好的喽，难得有人是跟我们表同情的。很多人想我们的主是大的，但是我们的主虽然大，他却不轻看小事。你或许会想，你告诉主的事必须是大的事，主才肯听。岂知我们的主他从来不轻忽小的事，没有一件事在主看来是太小不肯听的，他都愿意听，他愿意听你一切的事。他肯听自己门徒的话，也肯听约翰门徒的话。约翰的门徒跟随他们的先生已经有不算短的时间了，他们和先生之间的情感是可想而知的。这位先生竟然被人杀了，他们怎么能够不伤心呢？圣经上没记他们说希律不好，也没有说他们整天哭泣，只说他们把约翰的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有的人把死人埋葬了以后就说，我的一切都完了，我绝望了，他死了，我也失去了一切，我所有的也跟他去了。岂知这样的时候啊，正是你当亲近主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伤心去告诉主，他不会说你太属世太多情，或者是说你太舍不得死人。他知道你的情感，他体会你的心肠。有的人从来没有遭遇过父母妻子兄弟亲友死亡的悲伤，但有的时候觉得有什么东西失去了，就像约翰死了叫你感觉失望一样，你觉得你的天好像没有蓝色，所有的景物好像都毫无生气，你找不到出路。这个时候最没有用处的就是你把尸首摆在那儿，望着他哭，望着他整天的悲伤。你应当像约翰的门徒把尸首埋葬了，跑去告诉主。你知道吗？在主面前有一次的述说，有一次的倾心，就是跟他多一次的亲密，多一次的认识。当这时候你跟他这样亲近一次，要胜过平常的交通几百次。唯有这样你的生命才能进步啊。你当把你的难处带到主那里，告诉他，他能安慰你，他能扶住你。一个人如果没有在主面前流过泪，没有把他一切苦乐的事都带到主面前与他分一分，没有将他秘密的事和主谈一谈，这样的人与主就没有亲密的交通，没有亲密的来往。我们不是说你不能请人代祷，求人帮助， 我们是说，唯有告诉主，你才能与主更亲。约翰的门徒把他们的伤心事告诉了主，他们什么事都化为没有了。无论你把什么事来告诉主，他都肯听。人不能与每一个人都表同情，但是我们的主能与每一个人表同情。我们每一件难处，他都表同情。他看顾每一个人的事，在他心里头，好像世上只有你这一个人的事。他背负你一切的忧患，不管你多软弱，他都肯与你表同情，都肯为你负担。我们的主肯担当我们一切的忧虑，肯耐心听我们说。我们不要以为他不听，我们千万不要懒得不把我们的事告诉他。他在等你来说，他要听你说话。主不只要听我们悲伤的事，主也要听我们喜欢的事。我们觉得与哀哭的人同哭还容易，跟喜乐的人同乐反而是难。好多人以为可怜人就是同情人，殊不知可怜并不是同情。同情是能与喜乐的同乐，也能与哀哭的同哭。有的时候你见人家欢天喜地，你觉得他太喜乐太轻浮了，这是我们不能与人的喜乐表同情。在罗马书12:15那儿，保罗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这就是与人表同情的意思。主愿意跟我们一同悲伤，主也愿意跟我们一同喜乐。马可福音6:30告诉我们，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我们从马可福音6:7、路加福音10:17看出，他们所做的是可喜乐的事。他们跑到主那里，把这一切的喜乐都告诉了他。有好多人遇到困苦的时候啊，就祈求主，但是当欢喜的时候呢，也祷告的可能就没有几个人了。人悲伤的时候自然会祈求主帮助，喜乐的时候却容易忘记告诉主。斯布珍先生有一天呢，步道以后疲倦了，就同一个朋友骑着马到乡村一行，他快乐得很，忽然跳下马来，也请那个一块来的朋友下马。那个朋友对他的举动感觉到好诧异啊，就问他要做什么。他说，神赐给我们一阵的欢喜，所以这个时候应当感谢神。于是呢，他们两个人就一块儿跪在马路边祷告。我们不能常常有欢笑，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有喜乐，什么时候我们也应当告诉主。我们总要在喜乐的时候纪念主，把我们的喜乐与主分享。主啊，从来不以我们的快乐太多了责备我们，他很自然地体会我们的情感，所以呢，我们不要忘了把我们的喜乐告诉主。主听门徒述说他们所做的事以后，如何表示呢？他说，你们来，同我暗暗地 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主这样做是使他们得安息。多少时候我们一个人暗暗地到旷野去歇一歇，常是因为心情不痛快，心里头烦闷，只好一个人到旷野去歇一歇。但是这样行，往往回来的时候，那个心情比去的时候啊还不好。我们的主没有对门徒说，你们去旷野里歇一歇。他是说，你们来，同我暗暗地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主的同在要使他们得着甜美的安息，也要使他们重新得力。我们的主乐意听我们悲伤的事，也乐意听我们喜乐的事。他是我们可以把任何事都告诉他的主。既然我们有这样的一位主，为什么不把我们内心所有的隐衷都来告诉他呢？现在呢，我们一块儿来读以赛亚书49:10。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启示录7:9-10。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17，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在这两处圣经里头提到几个福气：一，不饥不渴；二，日头和炎热必不伤害他们；三，引导他们到水泉的旁边；四，神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前三种呢，是两处圣经都提到的，第四种呢，只有启示录里边提到。在启示录7里头记着一件事，就是有许多人，没人能数得过来的人，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约翰看的呢就莫名其妙，后来长老来问约翰说，这些穿白衣服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约翰对他说，我主，你知道。长老呢就告诉他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服洗白净了，并且又告诉他说，这样的人有四样的福气。启示录4:2说，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宝座是在天上，这一些人站在神宝座前，就是说这一些人到了天上。这许多人怎么从地上到天上呢？他们到底是谁呢？这些人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棕树枝表明得胜，他们乃是得胜的信徒，被提到了天上。这些人是从大患难里头出来的，那这儿所说的大患难呢，不是那3年半的大患难，乃是主在约翰福音16:33所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那个大患难。怎么说它是大的呢？因为从12使徒斯提反、保罗等等一直下来，都是受这样的苦难，所以说是大患难。 这些得胜被提的信徒要得到几种特别的福气，他们是站在神宝座前，所以这些福气是在天堂里永远的福气。启示录七章十六到十七节是讲永世里的光景，这是很明显的。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节所说的福气好像跟这儿相同，但是其中是有分别的。怎么知道呢？我们读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六节，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这一节圣经应验了没有呢？我们再读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七节，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实行救恩直到地极。由此可知，这个话已经应验了。神借着耶稣基督做外邦人的光，这是今天的光景，这是福音时代所有的光景。还有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八节上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这话在哥林多后书六章二节引用了，可见也是指着现在说的。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六节八节既然都是指着现在说的，就可以断定第十节也是指着现在说的，不像是启示录第七章那里是指永世说的。神不要我们只盼望到了天堂才享受那几种福气，神要我们现在就预先尝到天堂里的滋味。现在虽然不能够想得完全，但是至少可以想得四分之三。我们相信到了天堂自然可以不饥不渴，不受炎热的伤害，被领到水泉旁边。那么为什么不相信在今天就可以享受这些呢？神说今天就可以享受这三种福气。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二节说，这些人是从远方来，从北方，从西方来，从秦国来的。当他们在路上的艰苦中，神应许他们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神有这样美好的应许给他们。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就是这些旅客，离了我们地上的家乡，要往新耶路撒冷去。第一个福气是不饥不渴，有盼望却没得着满足，就叫饥渴。什么人会不饥不渴呢？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说，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在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基督应许每一个相信他的人能得着满足，能得着一个满足的生命。不是你把基督看为怎样满足，乃是基督能使你满足。世界只能叫你有一时的满足，有一次的满足，不能叫你永远满足。 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这是主说的话。神不是说要到了天堂才得满足，乃是说就在今天。弟兄姊妹，你能不能相信今天就能不饥不渴，像在天堂一样呢？今天你能在世上得着主耶稣满足你的心，像哪天在天堂满足你的心一样？主说，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是一次就可以满足的，这是满足的生命，是今天就能有的。第二个福气，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人住在温带，不觉得炎热和烈日的伤害，要是到热带，就知道炎热和烈日烤人是多么厉害了。有一位弟兄说啊，在热带有一个人出外忘了带伞了，回来就病了，一病就是好几个月。还有一次啊，说有三个人一块儿到一个地方去，有一个人活着回来，其余两个人呐，都在半路上热死了。在房子里不会被烈日伤害，因为有了遮掩，没有遮掩就会受炎热的伤害。在圣经里，诗篇36篇7-9节告诉我们，有一种遮蔽的东西，就是神的印下。有一种生命是在神印下的生命，就是藏在神那里的生命。弟兄姊妹，你能不能看见你是被遮盖的呢？在属灵的征战里头，以弗所书6:17上说，我们是有救恩的头盔的。我们的生命是一个隐藏的生命，我们在世上是在神的翅膀之下，好像小鸡在母鸡的翅膀之下。我们读诗篇91篇，就看见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的那一等人。主会救他们免受很多的灾害，这是一个有福的生活。我们是有遮盖的。第三种福气呢，是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泉源是在乎神自己，生命的河水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换句话说呢，我们跟神是挺亲近的，就在神的旁边，是神领我们到他面前，是羔羊牧养我们。再换句话说呢，就是羔羊牧养，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以做神的羔羊的经历来牧养羊。我们自己永远不会做好，我们永远需要一位牧者来牧养我们。这安息是何等的享受，是今天就可以得到的。第四个福气是，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在今天，虽然我们能够享受到那三样福气，但是呢，我们并不是不流眼泪，擦干眼泪是要到了天堂才有的。以赛亚书49:10，没有说这一种福气，因为他记的是地上的光景。我们的主耶稣在世上是完全安息，有的时候在患难中能直行过去，但是他曾一哭于拉撒路墓旁，再哭于将近耶路撒冷时，最后哭于克西马尼。 希伯来书第五章说他大声哀哭，流泪恳求。可见流泪是在今世不可免的。不过从诗篇56篇第八节我们知道，我们的眼泪神都记在册子上，装在皮带里。所以有一位基督徒说，流泪是苦的，可是神顾念我们流的泪，这也是一种福气呀。我们今天虽然是免不了流泪，但是我们如果相信神的话，我们就能在今天得着满足，有神的遮盖，并且有主的牧养。这三样是神应许我们今天就可以享受的福气。